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迷彩情诗，我是战战。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
今天要给听众朋友们带来的是一篇于1996年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文章。文章虽时隔已久，但其中的情谊却未曾老去。接下来就让我们随故事的主角，一名海军军官，一起走进他的爱情故事。
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
一个海军军官的爱情。没当过兵的人永远也不知道当兵是啥滋味，当过兵的人终生也忘不了这说不出的味儿。小时候只知道解放军叔叔光荣，当了18年兵，我才真正懂得这叔叔并不那么好当。记得我当兵的前一天，母亲把我叫到跟前，从箱底拿出一个包袱，抖出了一件带孔的老式土布衣服，十分深沉地对我说，这是你外公被日本人刺死时穿的，50年了，我一直舍不得扔掉，你当兵要好好干，可别叫那小日本再欺负咱中国人。母亲是苏北人，12岁那年和外公舅舅逃难来到了我的家乡江苏宜兴，在我们家当了童养媳。后来他在茅草棚里和我的父亲完了婚，后来他又送父亲和舅舅参加了新四军，再后来舅舅在新四军北撤时死了，父亲直到抗美援朝结束才复员回家。家庭的重担早把他压得未老先衰，不到40头发就花白了，父母老了，我长大了。1978年冬，正在家里指望我挣工分的时候，我义无反顾地响应号召，加入了保卫祖国的行列。火车鸣的一声响，就把我们百十来号身强力壮的青年拉到了地处北京郊区的海军某部新兵营。部队多了一个新战士，家里少了一个壮劳力。我当兵后，家里的生活一直过得很清淡。当兵那阵，战士每月只拿6元的津贴，我只好吃了跳槽留后腿，再省下2-3元寄回家。政策开放后，母亲在门前支了个锅，每天早晨摸黑起床和父亲一起炸油条，天亮了再拿到工地上或挨家挨户去叫卖。有一次母亲被拖拉机撞坏了腿儿，躺了一个多月，又艰难地拄着拐杖去卖油条。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天天如此。村上人见了老说他，你这个老太太都快70了，儿子又是军官，还一瘸一拐出来卖啥油条。母亲这时总是默不作声，她知道我当兵没存几个钱，将来成家都困难，但他从不对人说这些。村里人问起我的情况，他总说儿子很出息，早当连长了，还带了100多个小兵呢。我探家时，他总是先问我这趟能在家歇几天，并找这个说媒请那个介绍为我张罗对象。在他的不懈努力下，我这个穷得叮当响的大兵27岁时总算扒拉上一个对象。母亲不识字，从未出过远门。她问我，火车要多少人烧才能开？皇帝住的地方你去过吗？是啥样？听说毛主席死了那么多年，还像原来那样，是真的吗？每当我该归队的那天早晨，母亲早早的就起了床，把我的早饭做好，然后举着灰暗的小油灯，亲切地唤醒我，起来吃点，早点上路。然后父母又默默地把我送到了村头。前年我探家时， 父亲早已躺在床上不能下地了。母亲虽然还能走几步，也是硬撑着。那口炸油条的锅已被他们用旧报纸包了起来，等待身体好了再用。每当收到我要探家的信后，母亲天天拄着拐杖在村口等我。我多次劝他们到医院看看病，他们总是说我们这把老骨头不用看了，你当兵也没存几个钱，还是省点吧。我能在父母身边多待一天，就可减去一份不孝的罪过。可部队铁的纪律就像高压线，碰不得更摸不得。二老反而劝我说，你放心走吧，不要为我们担心，部队上要是忙你就别回来看我们了。我心里清楚，父母这个样子，我是见一面就少一面了。去年4月27日我收到了父亲病逝的电报，其实这早在我的预料之中。赶回家时，老人家已经入土了。母亲告诉我，来送你父亲的亲戚很多，多等你一天，家里花费就多，所以没等你。就这样，父亲临死，我也没见上一面，只能在他坟前多烧几张纸。当兵的有许多人就像我这样孝敬父母的。归队前，姑妈告诉我，侄子，老两口在同一年去世的很多，妈妈已病成这个样，你要有个准备。我又能准备啥呢？母亲此时已卧床不起，我临走时她直掉眼泪，眼睛都哭肿了。父亲走后不到四个月，母亲去世的噩耗传来了。在北京站，我流着泪哀求工作人员给补了张站票，一路站着流泪。我总想母亲不会这么快咽气，也许她还能睁开眼睛看看我。当我下了火车又坐汽车，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家时，母亲已无声无息地躺在一张门板上，脸上盖着一张草纸。我急切地掀开后，看到母亲脸色苍白，瘦得皮包骨头。她再也不能听我讲部队上的事了，她再也不能为我做临行前的早饭了。她辛辛苦苦养育了我，还没等我有机会报答就去了。我久久地跪在母亲坟前，流尽了所有的泪。他活着时舍不得花钱来北京，没见过儿子战斗生活过的战舰和海洋。安葬完母亲后，我包了一把母亲坟上的泥土，带着他上了火车，来到了故宫，来到了毛主席纪念堂，来到了长城，来到了远航的军舰。在祖国美丽的南沙，有一种贝，人称虎斑贝，它们总是成双成对地生活在一起，但不像鸳鸯鸟那样公开浮在水面卿卿我我，而是很含蓄地沉在海底，始终保持着一定距离，默默相爱。当其中一只生命结束时，深深爱着它的另一只绝不会苟且偷生，另寻新欢。人们只要在沙滩上寻找到一只虎斑贝，就一定会在不远的地方找到与它相爱的另一只。我把一对美丽的虎斑贝用红绸包好，送给了妻子。有人说，现在离婚最多的是大款大腕，其次是一般工人，前者是钱多烧的，后者是没钱闹的。而军人，尤其是两地分区，而军人 尤其是长期两地分居的军人，一缺钱，二缺感情，其婚姻状况是可想而知的。军人找对象，大多数人条件并不高。一位战友告诉我，什么条件不条件，我们有资格谈条件吗？只要对方知道油盐酱醋就行了。当然也有挑剔的，那只是很少数。我到了该成家的时候，先后谈了三个对象都吹了，一个没见面，通了几封信就没音讯了，另一个见了一面就回绝了，还有一个见了面又通了信，不到两个月就断线了。后来才知道，那姑娘脚踩两只船，拿我当替补队员，那正式队员上场后自然就把我炒了。我和现在的爱人第一次见面，是田青托媒婆牵的线。当时我并不抱多大希望，说心里话，上刀山下火海我不怕，可干这事儿我还真有点发怵。到了女方家，说话都十分拘谨，见有人进来就来了个部队标准的起立。谁知道我未来的老丈人一眼就看上了我，在他女儿还没表态时就说，这小子行，像个军人样。后来才知道，我这位未来的老丈人也是航务出身。就这样，我们又见了几次面，谈情说爱的时间加起来不到十个小时，就履行了结婚手续，从此进入了漫长的夫妻两地分居生活。十年了，我一直过着准离婚的日子。我曾经问过一位在南沙守交多年未能与爱人团聚的军官，你们夫妻生活如何？他苦笑着说，久别似新婚，太久了就过劲儿了。我结婚十年来，婚姻关系几次到了崩溃的边缘，儿子小时不懂事，常常不让我上床睡，本来妻子每年能来对一次，为了节省钱也不来对了，嫁给了军人就注定要受罪。家里房子漏雨没钱修，遇上下雨天到处漏，一到晚上要挪好几处睡觉，妻子要上班又要带孩子，每天都急火火的，很早起来很晚才睡。他苦笑着对我说，你在部队带兵训练，我在家里带儿子打仗，遇到孩子有个病啥的，连个救援部队都没有，急得只想哭。夫妻长期不在一起，缺乏必要的感情交流，一年探家一个月，我们有不少日子是在吵架中度过。这夫妻吵架也是一门学问，像打仗一样要讲究战法。做丈夫的要想保持家庭完整和男人的尊严，不能采取一味退让的方法，而应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首先在战略上要藐视妻子，而在战术上则要重视妻子。对方火力猛时要避其锋芒，敌进我退，待其战斗力消耗差不多了，再伺机出击，敌退我进。总之要掌握基本原则，吵得赢就吵，吵不赢就停，要绝对避免战前不侦查了解敌情，光靠体力壮嗓门大猛冲猛喊，这样往往容易造成两败俱伤或全军覆没。通常情况我都充当挨骂的角色，骂急了我也不甘示弱，非要讨个说法，遇事不顺心，妻子总是首先发难，离婚二字是常用词，我耳朵都听得出老茧了。这个家你管了多少？你这么多年拿回几个子儿养老婆孩子？你还说到我头上来了，我真后悔不该嫁给你。我来气了，当初你眼睛瞎了，现在离婚也不晚啊，离就离，明天上法院去。见妻子动了真格的，我就迅速收兵，谁让我收入比人家低，对家庭没尽到多少责任呢？妻子仍然不罢休，你这么关键时刻退缩回去了，去离呀。这时我就绝对不能再吭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 反正我就这么想，钱是没有的，活是要干的，吵架还得吵，婚是绝对不离的。我深感自己负罪，每次回家总是要把有限的时间用到无限的为妻子儿子服务中，千方百计夹着尾巴表现得让他们娘俩满意。当我趴在屋顶上找那漏雨的地方，或者用一辆从邻居借来的旧板车拉着几百公斤蜂窝煤从街上沉重地走过，常有认识的人笑我，大少校也干这活，家里实在找不出活了，就到丈母娘家找点事儿做，女儿嫁给当兵的，做父母的也跟着受罪。儿子从娘胎里出来到现在，岳父岳母花的心血超过了我的几百倍。儿子渐渐长大后，妻子的感情又有了新的寄托，我也对家多了一份思念。我们商量决定，以后谁也不提离婚两个字。我爱大海，给儿子取名海洋。这小子自打去上了一年级后，经常给我写信，闲来无事坐在办公室上点一支烟，一字一句欣赏儿子的来信，这是我当爸爸的最高享受。爸爸，我当上中队干部了，我这几天表现得很好，我们马上要自然考试了，音乐也要考试了，爸爸请你少抽烟。末了还来个祝爸爸每天很好。这是儿子的第一封来信，其中一大半字不会写，用的是拼音，又没有标点符号，我费了老半天才猜出其意思。收到儿子来信后，我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连夜给他打了回信，说我准备回家，你要买什么东西来信说。爱人还提前来电话关照。儿子写这封信不容易，用了一个晚上，从来没这么认真过，你千万别伤他的心。过了大约十天，儿子又来信了，这回大部分是汉字了。爸爸你好，收到你的来信之后我十分高兴，妈妈要买一双皮手套，我不要买东西，他的手套要买便宜一点的，大约二三十元左右，你的钱要节约一点，不要乱花，我向你办公室的叔叔和伯伯问个好。爸爸要少抽烟，做个好爸爸，你要多关心妈妈和我，妈妈成天很忙，我学习很好，语文数学已经教完了，马上要期中考试了，爸爸你给我写信，洋洋。我回家时打心眼里高兴，儿子渐渐懂事了，知道关心妈妈了。我教了儿子写信的格式和方法，并告诉他，一句没写完就写逗号，说完了就写上句号。我经常带儿子到公园里玩，儿子又蹦又跳，说妈妈从来不带他出来玩，直到他玩得犯困，我仍然要他继续玩，因为我欠他的太多，我陪他的时间太少了。尽管接触不多，父子之间也有了感情，他再也不推我下床了。儿子曾多次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退休，我一听眼圈就红了。为了他有个完整的家，我将像虎斑贝那样默默珍惜我和妻子的这份感情。人有远虑也有近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谁能在部队干一辈子？我这样年近四十岁的少校干事，不得不常常考虑以后的出路。一条是调转枪口转业，妻子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你回来能干啥？有关系吗？有单位愿意接收你吗？三个 W 真的把我问倒了。第二条是扎下根来在部队干，现在我正营两年了，家属早可以随军，可因为进北京指标有限，一直没有批下来，就是户口解决了，跑工作也不容易。妻子自从和我结婚就支持我长期在部队干， 他挺着大肚子拿到了财会专业本科专业文凭，这几年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还一边自学，又通过了全国会计师资格考试。他指望有了这些来北京工作好找些，可三十好几的女同志哪个单位愿意接收呢？我跑了北京十几个单位，连立交桥下面和不堪入目的医治性病广告贴在一起的招聘启事也常一字一句百度研究，还是没能力为他找一个饭碗。我倒不指望那只碗是铁的钢的，就是瓷的玻璃的，哪怕是裂缝的也认了。看来我的分居生活还将继续下去。据作者卜白，他的妻子在北京市海淀区教委人事科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找到了工作。他的儿子在2000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参加全国性征文的作文获奖，并通过了萨克斯吹奏六级考试。儿子最爱吹的曲子是《回家》，祝福他们家庭美满，阖家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喜欢这期节目，记得把迷彩情诗推荐给身边的朋友。晚安，小伙伴们。
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有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是为爱。